那么我们佛法就教我们一切众生呢，你要追求真实的东西，追求永恒的东西，那你得到了才真得到。你这个追求些虚幻的虚假的东西，得到了你还不是你的，得到了还会失去，假的。所以说觉悟呢是至关重要啊，而且这个觉悟呢是从内心去找，不是从外面学，外面学来的是即问之学。所以佛法，佛在经典上讲了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了，哎，佛呢来到世间没有说法啊，虽然说了这么多法，佛说了我没有说法。如果有人说佛说法了，是在谤佛。很多人弄不明白，你到底说了还是没说啊？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，不是偏有就是偏无。可是佛法在这个地方就是执着有也不行，错，就佛破你执着有的执着，你执着无又不对，所以又破你执着没有的这个执着，走中道。所以说佛说法了，你这么认为也不对啊，你说佛没说法也不对，你看的都是虚幻的相，这是佛门的辩证法。大家看《金刚经》里面很多这样的辩证法，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啊，哎，即非这个，是名这个，哈、啊，这是佛门的这个智慧。这大家弄明白了，你哦恍然大悟，然后又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真能得到自在无碍。你要弄不明白，越读越一头雾水，啊，这是佛门的大智慧，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深入。去了解。所以说大家呢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，必须呢要认认真真的啊，这个去学，努力的去逐渐逐渐去深入的去学啊。如果你学一些皮毛的话，你都是执着在表象上面，真正的甚深的智慧你没得到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上面讲了，哎，如来呢来到这个世界，只说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哎，所以佛又说人天乘，又是说声闻乘，又说菩萨乘，又说佛乘，这全是方便说。因为我们众生一开始你的根基太低了，一下子把佛的法告诉你，你根本就明白不了。你不但不能相信，因为你领会不了，你就不相信，不相信你就会谤佛，那你更度不了了。所以佛呢要先给你铺垫，哎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让你慢慢上啊，慢慢的深入，慢慢的觉悟，到最后哦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看禅宗呢是不立文字，因为禅宗就说佛没说一句话，没说一句法，就不立文字见性成佛。但是这个不是一般根基的人能做到的，禅宗在中国这么多年了，在历史上真正明晰这些见性成佛的人屈指可数，能算得出来。大部分人都不是那种大根基，你还是要这样给他铺垫，慢慢慢慢引导他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，最后上到最高的台阶去。所以这是佛的善巧方便。所以这里我们告诉大家，佛呢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人，我们也具足这种觉悟的本性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佛性。 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佛性呢就是将来有可能成佛的这种能力。如果你不具足佛性，你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。就好像这个金矿一样，金矿的话它这个石头里含有黄金，但是当它没有经过锻炼的时候，它看起来还是一块石头。你要经过锻炼以后才炼出纯金来。如果这块石头本来里面没有含有黄金，你怎么烧成灰，它都不可能有黄金出来。哎，所以我们那个佛性也就像矿石里面那个纯金一样，它里面有这个黄金，所以你通过修行，你就能够，哎，最后炼出黄金来。你本有佛性，你将来通过修行，你就能够成佛。所以我们学佛人首先呢是要信自己，相信你能够成佛。你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成佛，那学佛学了半天学什么呀？学佛就是为成佛嘛。你连能不能成佛都不敢肯定，那你白学了。所以这是啊，我们讲佛的这个含义。当然我们从其他方面呢有很多啊，我们这个再深一层的去讲解，我们就留给以后讲课的，真正给大家讲教理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啊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。所以佛是觉悟的意思，所以皈依佛就教我们要逐渐要觉而不迷啊。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间，没有一个人他不是在追求幸福。大家不管是追求财也好，不管是去伤害别人也好，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，可是没有智慧，方法错了。他去杀人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人障碍了他的幸福了，可能这个人破坏了他的幸福了，他才会去害他。他也是为了得到幸福，可是他方法错了。他没有智慧呀。所以真正要想到，大家都是在追求幸福，而且佛法这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效果结果啊。所以说为了我们自己啊，为了家人，乃至为了芸芸众生啊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佛啊。那么这是啊，觉而不迷啊，这是皈依的意义啊。那么法宝，法呢就是宇宙的根本，宇宙的这个真理，是宇宙间呢本有的规律，永恒不变的规律。所以佛呢觉悟了以后，也就是认识到了宇宙间这个不变的规律，所以告诉我们很多道理，也就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。我们不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，你会从中产生烦恼痛苦。如果你明白了，你就不容易产生烦恼痛苦了。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呢都怕死，都必会提到这个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死不了解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因为他不知道死了以后干什么去，所以他会对他产生恐惧。 如果你真正明白了死是自然界一个必然的规律，你生下来做的就要死，而且死呢不是最后的结束，死呢只不过换一个生命状态，换一个形象出现。所以其实死并不可怕，所以佛法直面生死，叫我们学佛就是了生死，解决生死的问题。所以学佛的人，世间人最大的害怕呢，无非就是死嘛。为了活着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商量，你只要让我活着就行，啊。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生死面前，往往呢，把很多宝贵的东西、该坚持的东西，全部都不坚持了，全部都放下了。被人家一要挟、一逼迫啊，就投降了。好，你只要让我活着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不要说我们佛弟子，就儒家的教育也是教人呢，要以这个道德为重啊。说过去士可杀不可辱，士呢就是做当官的，哎，过去学而优则仕，过去的知识分子到最后都是哎要去当官啊。其实因为过去中国的帝王社会，当官呢你的理想才能实现，你才可以造福人类、造福社会，你所学的东西才有用武之地，能发挥到极致啊。当然不是每个读书人最后都能当官啊，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当官的到最后都能够按儒家的那种道德的去行事，但是毕竟儒家呢是这么去引导的啊。那么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个气节，这个名节很重要啊。我命可以丢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。所以说我们看过去啊，历代这个王朝都有啊，很看重这个人，但是他就是不投降。你杀我可以，我就是不投降。也就是他把他的道德、把他的名节看得比生命重要，死他不担心、不害怕，但我死的要有价值，我死的要有意义。如果窝窝囊囊的死去，如果稀里糊涂的死去，啊，如果说是没有名节的死去，他认为是不值得的。啊，我们佛弟子更是如此。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真的注意到，我们在皈依的时候，三皈依，说我弟子某某啊，皈依佛境，宁舍生命，终不皈依天魔外道。大家想这句话，宁舍生命。所以说能做好三皈不容易呀。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哎，比如说你不去学这个教，人家逼着你不学我就杀掉你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往往是自己把持不住，哎，自己哎觉得这个很好玩，或者这个挺有意思，自己跑去学去了。但是在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印度人很多种宗教，他们就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就要辩论啊，你的道理跟别人去辩论，辩，你辩输了，只有两条路，要不 拜人家为师，放弃你的信仰就学人家的，要不自己自杀。也就是说，我宁可死，我也不会去学外道。过去这个儒家也有啊，中国人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这就是过去知识分子的气节。我宁可饿死，我也不因为你能给我五斗米我就信你的教。所以说过去的人呢，他追求的什么？追求的是真理啊，他可以为真理而活，违背真理他宁可不活着，觉得没什么价值，没什么意义。我们修学佛法其实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在持戒，持戒也就是在坚持真理啊。有时候你会得到，会受到别的胁迫，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处理呢？你是要保护你的戒体，你还是保护你的生命？其实不仅是佛门啊，过去儒家的这些社会道德也是这样的啊。你比如说有些女的啊，哎，如果说有人要胁迫她啊，破坏她的名节的话，她宁可自杀。所以过去为什么啊，这个地方政府啊，如果哪里出现这么一位啊烈妇的话，宁可死也不会破坏这种道德名节的，他会给她立牌坊，是对这种道德的一种一种推崇和一种肯定。也就是说，我死并不重要，我的名节很重要，我永远都是坚持真理，坚持做对的事情。你逼迫我做错的事情我就不干，你说你杀我可以，不该做的我绝对不做。所以过去的出家人随身都带戒刀，还可能看电视看电影看到什么是武松啊，什么鲁智深啊，这些人带着戒刀。戒刀不是杀别人的，戒刀是保护自己，保护戒律，保护戒体。保护戒体的时候不是你要逼我犯戒我就把你杀掉，不是这个。当别人要胁迫你犯戒的时候，他就我宁可死我不犯戒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法呢，就是真理。所以坚持真理的人，他可以为真理而生，也可以为真理而死。所以对生死来讲他看得很淡。尤其我们佛法，人生命是延续的，你这生了你这死了那又生了。所以说玄奘大师有做过一部论，叫死不部论。因为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生。你死了以后生到哪里去，这是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死了以后生到极乐世界了，我们解脱成佛了，那是大好事啊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有什么好恐惧的？如果说你作恶多端啊，你破戒犯斋，你造作这罪业，你死了以后下地狱，你真的该担心。说死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你死了以后的果报是什么样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说我们的死将来换一个身体换得更好，将来环境惯得坏得更好，那我们也所以过去你看很多修行的人，他走是笑着走的，他肯定会比在他现在的状态会更好，他才会笑着走。 有的人走了之后痛苦啊，挣扎啊，他肯定看到他死了以后那个不如他现在，他在害怕，他在痛苦啊。可能大家有的人有遇到过，有的人没有，就有的人死的时候很痛苦啊，甚至有的在说，你认为他在说胡话，其实不是，在那个弥留之际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说冤亲债主啊，哎，我们世俗人讲的黑白无常啊，来抓你是吧，来要惩罚你，来找你报仇啊。我们读这个往生传里不是看那个唐代的张善和吗，一辈子杀牛，到时的时候那些长着牛头的人来找他讨债，你想想那个时候人每个人拿一把刀来追你杀你，你能不恐怖吗？你能不害怕吗？啊，所以说有的人死的时候很恐怖很痛苦，肯定说明他肯定就死了要去的地方肯定不好，不如他现在。有的人死得很安详，那肯定是人家去的地方比现在好。所以这个法呢就是一种真理，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，你就能够把握你自己，不会想错，不会看错，不会做错，而且呢你不会烦恼，不会痛苦啊。所以这个死刚才我们就讲的是无常的道理。我们人从生下来慢慢长大到最后老去，这是无常的一个过程。无常就是不永恒，由生到灭啊。人呢有生老病死，世间的无情的众生呢有成住坏空啊，有生住异灭，都有这么无常的过程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啊，或者一个很宝贝的一个东西打碎了，然后你就痛苦呀，甚至如果孩子打破啊，你拼命打孩子呀，你这个气都不行。其实你如果是明白无常的道理，什么东西不会坏，打烂很正常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这万事万物都这么规律吗？它本来是无常，你让它永恒存在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我们世间众生烦恼痛苦，是因为勉强你自己做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你想想你痛不痛苦？强迫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，生老病死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有很多这个特别些年轻人，我在美国就有一个居士，当然他可能母亲这个对孩子可能也是平时教育的方法不对，批评的方法也不对啊，有时候难免可能是女众，也常常会这个跟孩子有时候也斤斤计较，尤其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哎，他有时候就说他孩子，你看那么凶啊，那么丑啊，孩子就更气了啊，谁让你生我了，谁让你生我这么丑啊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其实啊，我要不生出来多好。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你父母决定的，也不是你决定的，是你自己业力决定的，你谁都不要怨，你这一生长什么样是你过去生当中修来的造来的。所以很多人啊，尤其很多不懂事的年轻人，你看见别人家那么富贵，你看自己家这么不幸福，他就啊就怨父母，这个就是不明白这个宇宙的道理。你怨谁呀？你自己造的业，你跑到人家家里面来了，你怎么还能怨父母啊？父母又说一，哎呀，我怎么生这么个儿子，我怎么生这么个孩子啊，看人家家的孩子多好多听话。哎，如果说你明白佛法道理，你就一切随缘，这你跟他的因缘，你该了的必须要了啊。所以说这个父母跟孩子啊，哎，夫妻之间啊都是这样。当然我们从这个角度讲的可能因果呢可能更复杂一些， 但是我们佛母当中有啊，说夫妻是缘，或者善缘啊，好姻缘、恶姻缘，无缘不聚。所以说结成夫妻之后是你们过去的缘分，有可能你们感情好，有可能感情不好，这都是你过去是造下来的。但是如果你这一生能够觉悟的话，你是可以改变的。佛法是否定宿命论的，所谓宿命论就是说什么都是你过去生当中注定的，你无法改变，那我们修行也没用了。那过去都定好了吗？我修行管啥用啊？所以这个不是佛法。佛法相信过去是你是有这个因缘结下了这个果，但是所以说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你今生受的是前世因。同样的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，你这一生的改变才结你未来的果。所以即使比如说你过去生当中夫妻感情不是很好，经常闹别扭，经常吵架，经常闹得不可开交，如果你学佛了，你明白道理了，然后你有了智慧了，哎，你也有了慈悲了，这样你马上就转变了，以后你也不怨他了，你也不恨他了，你反而觉得哎呀做我太太不容易，哎呀做我先生不容易，你看我不懂事，经常惹人家生气，经常人家烦恼，哎，他是反而是找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去怨别人，这样这个关系自然就好了。所以说你的修为，你的智慧通过后天的这个修为是完全可以改变的。缘了缘可能不好，但是你觉悟了，你缘可能就变好了，就成了善知识了，就成了同参道友了。所以说这一切呢都在看你有没有智慧，你有没有把握住这个宇宙的这个真理，这个规律。你认识清楚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改变，你往好的方面去发展，你不会往坏的方面去发展啊。儿孙是债，或讨债或还债，无债不来。这个说了一个因果的道理，但是没学到没讲到这个修为修行的道理啊。但我们佛弟子要明白，不管孩子来是来报恩的来，还是来讨债的，该了的了，但是我们该度的还要度。尤其学了佛了，自己的孩子也是个众生啊，不管他好还是不好，听话还是不听话，他都是个可怜的众生。我们都应该是尽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尽我们自己的条件，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，哎，开启智慧，帮助他，哎，用正确的人生观，正确的世界观去看待问题，那么好的方面去引导他，用包容，用慈悲，哎，用感动去感化他。这样可能原来本来是冤家对头，但是因为你的慈悲，因为你的包容，因为你处处为他着想，他可能就转变过来了。来抱怨呢，他可能将来要感恩你。所以我们佛法讲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，说明这个境界是可以转的，通过你的智慧，通过你的修为，完全是可以转过来的，不是不可转的。所以说我们掌握到了这个宇宙的这个规律真理之后呢，你该烦恼的不烦恼了，该痛苦的不痛苦了，该抱怨的不抱怨了，你用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物，所以你的心很清净，外面再怎么变波澜壮阔，你的心呢是很平的。 你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，所以你是定的，定才能产生快乐，禅定的快乐。如果你每天大喜大悲的，告诉你不快乐。啊，大喜对我们也是一种伤害，大悲也是对我们一种伤害。所以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不惊不怖。啊，大家可能看过赵本山的小品啊，中奖中三百万还是几百万啊，一开始太太不敢跟他讲，竖三个指头啊，3000，嗯，3万，30万，300万，一下抽过去了。大家想想，高兴也能把人高兴死啊。上次回到我们村儿啊，去这个为草草师的母亲往生了做30系念。我们村儿就有这么一家人，他原来也去读书，读书呢也很用功。当这个政府的这个喜帖来了以后，已经安排他到哪里去上任，要去做一个什么官儿。当喜炮来敲锣打鼓，这个炮一响了之后，高兴的神经了，一高兴就好像就发疯了。所以大家想，不是愁的，不是苦的才能发疯啊，高兴也会出问题啊。所以说这个只有禅定这种状态才是最自在的，你不受外界任何的影响，这才叫如如不动。心能转静而不为一切境界所转，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这才是最快乐的。啊，一天在外面风来风去跑来跑去，其实有时候想想不是好事情啊。你看现在人在外面喝酒伤身啊，大酒大肉吃，营养过剩啊，一会儿脑血管堵住了啊，一会儿中风了，这全是富贵病啊，营养过剩。你说你快乐带来了什么结果呢？带来的是痛苦啊。再一个人啊，这些快乐已经不能刺激不到他了，吸毒啊，真才够刺激，可是到最后引上了以后，最后倾家荡产啊，皮包骨头。所以说世俗人呢，对这些好的境界把握不住，控制不了自己，结果你带来了什么结果？痛苦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大家你一定要有智慧，一定要清醒啊，不能被外面这些物欲呢把你牵着鼻子走，你就将来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苦。所以说不是说痛苦才能给你带来痛苦，快乐也能给你带来痛苦。所以佛法称用这个快乐为坏苦啊，这个乐是会变的，它会变成苦的。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世间普通老百姓可能他也没有什么大苦啊，想大乐的人才有大苦。这就是什么呢？没智慧，把握不了。所以福报来了也把握不住，痛苦来了也把持不住，你说你只能就跟着受苦了。快乐来了跟着快乐去受苦，痛苦来了跟着痛苦去受苦，自己丝毫做不了主啊。所以佛法要追求，要追求自在。自在是什么意思？自在是你自己能够掌控得了。我们现在哪个众生能掌控得了？都掌控不了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没智慧。没智慧就没定力，没定力你就是随波逐流啊，你就会随着境界去烦恼去痛苦。 所以这个法对我们太重要了。你这个无常的道理要是不能够明白的话，这个得失也是无常啊，啊，世间人无非是患得患失，没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了又怕失去，这就是无常啊。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，你要它永恒存在，怎么可能？所以说，你要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很多烦恼就没有了。该死的时候，我好好修，我将来我到佛的国土去，高高兴兴的走。啊，该帮助众生的时候，我欢欢喜喜的帮助，看到众生因为我们帮助离苦得乐，哎，法喜充满。我们对帮助他无所求，就是为了让他解脱苦难。帮助别人不是为了要得到你的感谢，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回报，无所求。你真能做到无所求，你才能够坦然去面对任何的事情。因为在这个凡夫众生当中，不知感恩的人太多了，甚至恩将仇报的人也很多啊。如果你做帮助别人是为了得到别人回报，一旦别人不回报你的时候，你就很痛苦，你就很懊悔。所以说这些都是你没有智慧，是自己内心产生的烦恼。事物本身它是顺着这个规律发展的，就是你面对境界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看待问题，你怎么去把握问题，然后呢，真正的快乐和痛苦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反应。你有正确的知见，你就能够把握得很好，你不受它的影响。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，肯定是受它的影响。它怎么影响你，你就怎么去受这个相应的这些感受。这是讲无常的道理，无常是宇宙间不变的真理。啊，所以说你家里打个碗，打个什么宝贝，你也不用生气。你在这个地方上，你觉悟无常啊，无常。你来证明佛说的无常，在这个生活当中觉悟无常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一开始心里咯噔一下，后来想，哎，无常啊。所以你这个时候放下了，你不烦恼不痛苦了。所以世间我们不管是做事业也好啊，来做公司，你买股票，你做任何事情，大家的期望是不停的涨，不停的涨，不停的涨。你看哪个股票不是涨涨跌跌，涨涨跌跌？这就是无常的一个过程。上去它一定会下来，下来还会上去，上去还会下来。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买股票赚不了，其实他对这个真理的把握还不到位啊。涨了他就一直涨，不停地往下跌他还是哎快到底了，快到底了，还是希望他往上涨，他怎么能赚钱？所以说，没有掌握宇宙规律的人，没有掌握这个真理的人，他会很多方面他会把握不好，把握不好还是会给自己带来痛苦。啊，所以诸如此类，佛法当中很多这些道理，每一个道理都是让我们开智慧，都是让我们得解脱。大家慢慢去想，把佛法道理跟你自己的生活把它联系起来，用在你生活当中，你能用得上一点，你就一点的解脱；用上两点，就两点的解脱；你全能用上，你全得解脱。所以佛法让我们得解脱，它不是说到死了以后，去了极乐世界以后才得解脱， 你真正明白，真正有智慧，你真正用得上，当下就得解脱。一念之间，一念觉你就解脱，一念迷你就痛苦。大家慢慢去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这个法，这个宇宙，这个真理对我们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你能够觉悟宇宙的真理，对你生活的把握，对你自己对待万事万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我们众生烦恼痛苦，就是因为你没掌握到这个真理，或者是别人告诉了你还不相信啊。你比如说你犯法就会被抓起来，这也是一个因果的道理嘛，因果也是宇宙间不变的道理。但是很多人还要去冒着险去犯法，为什么？他不愿意相信这个真理呀。啊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害人者同样人恒害之，这也是因果的道理啊。但是很多人他就不懂得尊敬别人，处处呢去压迫别人，去伤害别人。你种了什么因，将来什么果都会回到你身上来。但是因结果的时候，中间有个缘，你可能你现在有权有势，你可以去欺负别人，可是有权有势是你现在的缘，等到将来你没权没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。这个报应呢全来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在把握真理的时候，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按真理做事情，做对的事情，做如法的事情。所以你没有智慧你就把握不住，所以你的烦恼和痛苦来自于想了错误的事情，想了不该想的事情，做了错误的事情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说了不应该说的话。也就是说你的行为都是因为违背真理，都是因为违背佛法，才会给你带来烦恼痛苦。这个缘有时候我们把握这个缘也很难，因为缘是时时刻刻在变，但是它缘再变你根本不变。所以我们掌握的是那个不变的根本，而不是去把握它的，去掌握它那个时刻在变的那个缘。所以中国古人讲以不变应万变，哎，这是太有道理了。哎，所以很多古人呢，他都是有这些经验的，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积累下来的，流传给后代子孙。你在生活当中你就按这些原则去做就可以了，肯定是能对你有好处有帮助啊。可是现在很多人呢啊，所以要跟古人叫板啊，什么都要跟古人对着干，你说的我非要跟你对反着干，结果如何呢？所以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决定的。这个老人呢都是古圣先贤，那都是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说出来的话，那都是把握到了宇宙的这个真理。所以说这个不变的东西，你在任何时候它都是不变的。你想要挑战真理，你想想你会有好结果吗？不可能有好结果的。所以说我们学佛法就是觉悟，觉悟宇宙的真理，然后我们去把握宇宙的真理，然后改变自己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，那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哎，这是法。所以法对我们的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其实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， 我们尊重佛是因为佛那里有智慧，佛知道这个宇宙法界根本的真理，而且佛呢也尊重法。所以大家看这个寺院里面，这个寺院最后的地方才是最尊贵的地方，一般那个地方都是藏经楼所在之地，都是放法宝的地方，佛经的地方。所以最尊贵的是经典，是法，佛也尊重法。所以大家有时候，我有时候看见很多大家不懂的人啊，比如说佛下低，下面垫上几本经书把佛垫高，这个不可以。经书只能放在佛的上面，不能放在佛的下面。所以佛也尊重法，佛也是觉悟了宇宙的这个真理，十方诸佛也都是因这个真理而最后觉悟。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尊重法啊，你尊重法，你才会认真去学，你才会把它当回事情。如果你这个书拿来随便乱丢，说明你根本就不重视它。如果你很宝贵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随便乱丢呢？啊，你对法恭敬啊，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，哇，每一字每一句都认真的去读，你怎么可能躺在那里懒懒散散去看呢？所以这个恭敬呢，是从你内心自然发起来的。你把法当作很宝贵的东西，你自然会恭恭敬敬的、认认真真的去读它。你之所以到处乱丢，躺着也看，什么啊，上厕所的时候也看，你说明你根本没把这个东西当回事情。所以我们佛弟子必须要记住啊，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坐得端端正正，除非你病了没办法，你才可以开源啊。一般的人我们都要做的恭恭敬端端正正。像我们寺院的啊开山这个老和尚啊，净如老和尚，我有幸照顾他三年啊，88年到91年，91年正月往生。老人家每天都读华严经，虽然卧床不起，但是他读经的时候一定坐着的。他往往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，那么大年龄了，平时都是床上躺着，地都自己都不能行走，但是读经的时候都是坐在那里，虽然是弯着腰，但是你看那个读得很认真，那个很恭敬。所以说大家如果即使你生病了，即使你将来老了啊，你实在这个啊，你能坐半个小时你就坐半个小时啊，能坐一个小时你就看一个小时啊，你坐不行了你就躺下，躺下心里就默念阿弥陀佛，采取这种方法。因为你如果养成这种习惯久了以后，你就慢慢的就放松了啊。尤其我们年轻力壮的人就更不应该对法宝那么不恭敬，那么不当回事情啊。其实你这种对法宝的恭敬认真，对你家人也是这种影响。如果你把这个经书当宝，你家人也不敢给你乱丢，他也会恭敬，他也会啊给你弄得整整齐齐，给你放得好好的。你如果是到处乱丢，家人也不当回事，着急的给你屁股坐上去了。所以你的行为不但影响你自己，还会影响你周边的人。所以这种恭敬呢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去学去修啊。所以法，我们将来能不能够成就，能不能够解脱，关键在于法宝。所以我们都是从佛法当中得到这个智慧，你如果是不重视这个智慧的话，你肯定也不可能认真的修， 你不认真的修，你也不可能得解脱。所以我们要皈依法，皈依法呢，就是，真理怎么讲，我们就怎么去坚持。佛给我们讲的一切经典，都是在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，或者告诉我们觉悟真理的方法。啊，希望大家呢，能够真正明白。啊，那么我们讲了佛啊跟法。生呢还没讲，时间呢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上午的课呢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呢继续，阿弥陀佛。